就在佛法慢慢衰，有点在走下坡的这个同时啊，能看到有年轻法师，还有这么一群居士啊，这么用心啊，我觉得也很欣慰啊。所以我常讲一个观念啊，从出家来就有一个观念，就是不要只想住一个好道场。不要想找好道场住，应该是创造一个好道场让人家修。好，这个大环境里面，如果你越能了解佛法，你就觉得众生福报的不足啊，以至于佛法就慢慢真实的佛法越来越不容易弘扬。我在去年纽约的时候，我有讲了一个题目，就是那个佛法跟我有何干呢？如果佛教只是一个宗教，跟我也没干。我有一次在国外有一个外国人，他问我说：“其实我现在是外国人，不过我把自己当自己人啊。”他问说你对宗教看法，我说如果佛教是宗教，那我大概就不会出家，因为大学是读哲学，向来就喜欢批判。我其实还没出家之前对佛教我也不以为然，当我后来了解佛教是这般的智慧，我竟然是从一个不愿意接受这种寺庙啊出家人这种，我看因为我不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没想到我皈依十个月后就发愿出家。所以我就当兵退伍，我没有回家，直接就到寺庙去了。就这样一下来也26、27年了。好，那佛教是什么？佛教不是你跟你有感，不是一个宗教，跟我宗教跟我也没关系，但它是智慧。当然我们希望智慧啊，对不对？我们都希望保佑，其实最大的保佑是谁？你的智慧。在《一教经》里面讲，善知识是什么？你的正念是你的善知识，啊，期待方便。我们这种善知识有空没空才能来，那你的正念你的智慧是善知识，随时跟着的跟着的。其实佛教是非常智慧的， 啊，我也有一次参加那个在大陆参加那个心理学跟佛学的论坛。那当然心理学是很科学咯，啊，强调实验呐、实验呐、数据呐 这些。那现在很多人虽然社会在进步，可是人心很不安啊，就算有钱，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意义在哪里，会有时候只好尽量从物质上去满足自己，内心其实始终冷静下来，就是不知道，就难道这一生就是这样一直在追逐东西，然后看他生命，所以其实很不安。所以心理学这方面现在很多的就是用内观法在引导一些忧郁症的啦，很多这种情况。那其实后来很多人到国外去留学心理学，就他们一深入的话，就用老祖宗早就有了，尤其是佛教早就有很多这种东西，所以他们提出了很多做心理諮商的那种方法。好，但我们站在佛法，就跟他讲，这样的諮商有哪些优点，但同时同意哪些缺点。他说那你怎么知道，你有学过心理学？我说没有，佛陀告诉我的。他说的确如此，因为比如说内观法，就像我们其实就是佛法，什么人可以修禅定，不是每个人可以修的。思罗不清净，三昧不现前，你内心不调柔啊，烦恼很多，妄想很多，修三昧会出问题的，对不对？我们不要怕琢磨了啊！我经常讲说，没那么多魔好琢磨，一般都是自己起颠倒而已的，没那么多魔。哎，但问题它不会现前，为什么？就像我现在很少做运动，我这个骨头很硬，你叫我做瑜伽，那不是两三下就骨折了吗？对不对？那我总是要先让他做柔软操，我的骨头慢慢从比较简单的动作做到很调柔的时候，我才可以弯来弯去嘛。现在我一弯，我不是马上要去看骨科了？那不可能啊！所以心性没调整它不行，而且一旦没有准备好做一些深细的禅观，容易自己打妄想。倒不是什么魔，而是你纯粹只是在那里幻想，然后编织一个自己的幻想境界，让自己更加不能面对现实。所以我说没有，所以这个内观法乃至他们很多心理用沙盘啊，如何做心理辅导，我说这在佛法都可以讲得出来。所以他们那些几个专家也说，我们这个心理学界还是要跟佛教界多沟通沟通，因为他很多道理，他说奇怪，你们都有，我们有，但只是你要懂就是了，你不懂那个文字在哪里是看不出来。但佛法的智慧是很妙的，我们没有谈到任何宗教，所以佛法与我何干？我就问你，智慧与你何干？智慧跟我有干啊，有智慧我不颠倒啊，就算赚钱也赚赢人家，对不对？因为我知道市场在怎么动，这一个话是在佛法里面，因为佛法看到因缘的生命，心很细的人还是能看有神通，神通也是来自智慧，来自智慧有隐身的定力，有定力隐身的种种神通，你更能看到很多东西的脉动，乃至你能可以看到人家的心理的脉动，所以就叫他心通。对，好，我们还有天耳通，有了天耳通就不需要手机了。对，手机还怕什么电波？天耳通，我们这一听就听到了。哎，这个其实有没有？有。我在大学有一个学生就有经验，他就很特别，他能隔几个教室，他可以用他的念力把一个杯子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我有一个这个类似的，就是我认识的一个法师， 但还没出家就有这个能力。那因为那时候从小就常打坐，那有一次他问他弟弟说，你昨天半夜有没有起来上厕所？你问我在干什么？因为他看到，可是那是门外啊，要看看。他有一次他经过一个地方，他说过几天这里要发生车祸，他直觉，他也不是很确定，因为那时候还不稳定。结果回来那个时候来看，果然车祸。这个其实也不是，这就是一种在佛教里面都有修神通的方法。现在一般人说不要求神通，是不要妄求神通，不要执着神通，其实是鼓励神通的。为什么？神通可以度化众生，但不能执着，因为它如幻因缘的。那现在有的人说，那我不要执着神通，不是不要执着神通，你是没人执。你连一个神通，你连一个边都没有，你还这么讲，那种讲很大话，你不要执着神通，不是，你要执都没你的份。哎，细致佛法里面引用出来的智慧，可以让你自身烦恼解脱，乃至于发为菩萨道在利益人的时候，你也知道怎么利益的。有时候我们帮助人，有时候害到别人，是不是？啊，我最近也有一个法师。他知道某一个人有问有挂碍，就想说约我跟他谈，因为他知道那一个人也都在听我的话。结果他一联络我说好，我拨个时间。结果对方很不喜欢人家把他的事情拿出来讲，还好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对方说我最后跟他道歉了，说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跟师父联系。他说其实他对我抱歉，那个学生呢，他说法师很忙，竟然答应，结果答应了对方反而起这个心，而对方他有他的苦难苦衷，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好意也让人家为难，就是这样，这个都是需要知道，都是需要知道，所以佛法是这般有用的。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希望就是把佛法的智慧跟大家分享，好，所以有任何问题尽管问。在佛门当中啊，我一直主张有任何想法不要有所委屈，尽管说。哎，我在有一次我刚出家没多久，我出家没多久就当知客，后来我这个老知客叫换新知客的哈，啊，新知客有一个女众居士来，那个穿得非常摩登的，啊，看起来就是非常厉害的女众强人那种的，来哈，哦，来到道场，一直讲说我叫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我们那几个年轻知客说不是啊，我叫不是这样的，啊，你可能看到的是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怎么不是，我明明看到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讲到最后那几个年轻师哥，其实我也刚年轻，不是我比较熟而已，他们就来找这个叫你没办法。结果我就去了，我说他说佛教如何如何，我说我告诉你，我还没出家就知道他如何如何，我还知道哪些，我跟你讲，奇怪，这个师父怎么是这样。我本来不说是正不恶，但你这种情形我也该没有啊。其实我不能说是中国，因为说只是坏人的道歉，但所谓不说是不在那里玩弄是非啊，该对就对，该做就做，你不讲我怎么判断。所以有一次我在网络跟美国的居士在谈的时候，也类似这种问题，我说不是号要传播是非，是要辩证是非，所以如果这个是非讲出来对众生不利不讲，如果讲出来对众生有利要讲清楚，你盖不了的，对不对？就像菩萨戒里面，于解菩萨戒里面，如果人家误解你，你该说明，不说明菩萨戒了， 但如果对方是恶意，那我不说不解释，我没过失，因为他是恶意诽谤。很清楚的话，你听说，非常好玩的，这个我非常理解，只是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一直主张，因为佛教是觉悟的教育，它绝对不是一种强压的，也不是迷信的。或许有些东西一时不了解，那不了解你就存疑就好。但我们在提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急，不要一下认为自己对。有一次我就跟你的僧众讲，你有问题就要讲，结果到最后他又讲，师父你说有问题就讲，跟我一讲大家怎么都不高兴。我说你怎么说，我就跟他讲说你们这样不对。我说啊，这样讲法，我叫你讲并不是马上是我对你说，你可以说，因为你还没掌握，你不要轻易妄断，自以为是，就把自己当作一个绝对的标准去衡量别人。我就示范给他，我说这个事情我不是很成熟，我刚学不了解，所以我未必正确，但我内心的确有这么想法，请诸位告诉我到底在哪里。我没有说我觉得对，但我疑惑也不掩藏，如实如实的感受的时候。但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样的谦虚，因为你我们本来就很难对事情做全面百分之百的掌握，这是一个现实的表现而已嘛。我不叫你虚伪啊，我只是说事实上你很多东西都没掌握到，你凭什么做百分之百的论断，是不是这样？我说像我这样讲人家会对你不满吗？
那不会，
所以啊该学该学啊，对不对？好，所以同样的道理，佛法的东西啊，它是以智慧为宗，十二缘起以无明才有生老死。那怎么样无老无生老死，就是明，就是智慧，所有解脱之道在智慧，在波折，离开了智慧没有所谓的解脱。无明让你生死轮回，明让你解脱。所以在佛门当中最重的智慧。所以有任何问题进吗？我怕这差点讲台语去了。所以经常说没关系。
就有什么问题？爱情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参学，哪里是三知识？我就是不知道才找三知识啊，所以我就不知道什么叫三知识。而如果知道是三知识，表示我能判断，对不对？好啊，不知再去啊，不知就会面碰到错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在思考问题，你要找三知识，我经常用一个很现实的模拟，怎么找啊？包括我们念佛要一心不乱，你只要一心不乱就可以往生。我蛮惨，我也知道啊。问题是怎么一心不乱啊？你每次讲这个我也知道要一心不乱，你跟我讲一心不乱，那只要自信心的，我这个从我开始学佛就听过了，问题到现在还没自信心的，对，我们只要一心不乱，到现在都还没一心不乱，所以后来一发觉。老实一点，找真方法。好，那我什么叫善知识？我告诉你， 就算跟你讲完了，你还是会碰到恶知识。但我这个我就碰过了，所以后来我得到一个结论：只要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是真的，我就算碰到恶知识，早晚还会离开。为什么？我的心真，我怎么去判断？我无从判断，因为就像一个小孩子要去完全判断好人坏人，他没办法，是不是？好，这是一个很两难的。好，那我们现在怎么样？我的发心很正，我发心很正，我现在去参学了。我因为不懂佛，但你看玄奘大师到印度求经的时候，你看到他经过一个国的时候，一个国王要把他留下来当国师，因为他的讲经弘法是这般的啊、哦，让人家欢喜，所以国王要强留他当国师，他不要。你看那时候的情况啊，当国师像我们现在大概抢着去了吧？那不要。你看他一个要到印度追求佛法的大道理的人，他其实已经走了，只是懂得还没完全懂。好，这里说出一个道理：现实当中，你完全不懂，你还能判断三知识？完全懂不可能，那时候你不需要三知识。所以我多少要能从经典里面学一点，学一点。你要去参学，你也必须要起码的判断。所以后来佛法会以戒法为基本，持戒是不是就是一定对？未必哦。但我可以讲，持戒有持戒人，是不是表示他戒律纯熟？未必。但如果不持戒，那就不用谈。你看以前在中国那个金山活佛吧，金山活佛不是会变来变去的，他有一次从很高的地方这样掉下来也没怎么样，但有一个方丈啊把他赶出去，赶出去，你有神通我照赶，我很敬佩这个方丈。为什么？有神通是你的事，僧团的规矩照说，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你作为有神通的得道高僧，你应该知道，你能谅解我为何赶你走，为了守护大众。这个在那些比丘经也有讲，那些比丘有一次要去出陀国，因为那个道场五百个阿罗汉，就他一个是凡夫而已，他有去陀国。但不过他即使还没入这个僧团，已经是一个顶尖人物，可是偏偏碰到这个都是大罗汉的，他差点想要溜。他说大家都是那么殊胜，就我一个。但他师父说没关系，你早晚你很快。就一进来，他那个师父怎么要求？你出去脱钩，你跟我含着水回来，水才能吐掉。换句话说，你禁止讲话。大概已经知道这个很喜欢讲话的，就那些比丘就出去托钵，就看到一个居士问法，觉得这个人太难得了，应该好好度，可是很挣扎。师父说不能开口，可是这个人机会难得，应该度这个。结果就把他吞下去，就跟他讲话，结果怎么样？对方正出国，他也正出国，就那个说法正出，两个都正出国。一回来，他们的那个师父说病。赶出去呢，只因为喝口水被赶出去。结果呢，另外一个师父讲说：“哎呀，不要赶他，他一箭两准，就一箭射上两个目标，对不对？两个都正出国嘛。”他那个大师父讲说：“就算白走，我还是赶你走。为什么？你现在是根气很低，你不听师父的话能正果。”可是大家以后有样学样，偏偏那些根基差的有样学样，整个善往面为了最做后面的标准，我只好赶你走。一个正出我只吞一口水，那像我们根本碰到那个师傅，我们自己把握缓缓，我们就先走，因为反正早晚被赶的嘛，对吧？碰到这么严厉的师傅，看他进去，我就自己得先出来，很正。你看，吞一口水。但我想这也是磨练， 宗教上知识你看不到内面，所以在很多里面呢，我们就算看到犯戒的人也不要轻慢，但因为你无从学者，所以一犯戒者我不轻慢，但我所学就像我对医生，医生好人啊，但我不归医生，因为他不能解释我的生死问题。这个犯戒人在经典讲我悲悯他，希望他赶快走到好的路，但因为他本身不端正，我跟他学容易有问题。除非你很清楚，你很稳定，那所以说你就不用，你在家菩萨啊，在经典讲在家菩萨不是光只是护持哦，那《四毗菩萨论》里面还有那个有些长者会里面讲的在家菩萨是很懂佛法的哦，他会护持，他很清楚跟修禅定的怎么跟他学，跟持戒人怎么跟他学，他都会学，那他很清楚。乃至对于其实对于不持戒的太深悲悯心了，但我是会很清楚，我不会不清楚。但有些东西是他虽然在这边持戒不清楚不清净，但未必其他的没功德，因为很多情人是多样的，人是多样的，其实有时候是缺这个但好这里，缺这个好这里。当我们在佛法里面去依着法，我们对每个人不管持戒犯戒都悲悯都护持，但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就不迷糊了，对不对？我们对不持戒的持戒的我们都会恭敬，像那个有一经典讲啊，就是说那个哪个女众啊，她本身以前是演戏的，后来她证阿罗汉啊，她有一次跟一群贵妇人讲说出家啦，那贵妇人说你们这么年轻怎么可能出家，不可能啊，出家啦，她不要了，出家我们会犯戒。结果那个莲花色比丘尼，因为她本来也是后来她证阿罗汉，她说犯戒就犯戒啦，他说哪可以犯戒，他说没关系的，犯戒的，他说犯戒会堕地，就堕地狱吧，他说哪有这种人。后来他讲就算堕地狱比不出家都有福气，因为那一个出离种子很难生的，所以你要懂得道理。所以我们对犯戒者我们要悲悯，但法是法，依法不依人，结果我们在佛法里面没有那么多的，我们在以前道上叫离情上义，离开不必要的人情纠葛，从上义，法就是法，在法上就是道理就是道理，但对人就是慈悲悲悯，就算他不清净我也希望他也有清净，而不是一种对立，不是一种对立。那因为什么？这至少第一步看得到，你有些道理讲了很多，但我没办法，因为我还是初学，你很多道理我没办法判断，但起码做人道理我总知道了。所以在佛法里面会以先持戒的做标准，你做标准，但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戒法有很多面，不要从小地方就看，就像刚才莲花社比丘尼讲的犯啊，为什么？他毕竟你已经有种下解脱的因，你就算再扎早晚会成熟会解脱。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我们在怎么少善知识，其实你自己有机会能多听闻法，后来你会发觉什么都善知识，都善知识。一个人他很容易在不好的地方警觉，在好地方学习。所以像我有时候开车看到有人那个告别式啊，外面有人诵经啊，高高高高，因为路边嘛，那我看到那个有一个相片啊，我经常会把它想那是我就算我拥有很多一口气不来就跟他一样， 他们也没跟我讲话，我也没跟他们讲话，但他们不就是我的生死事？在只要你心够敏锐，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生死事，对不对？好，所以当然我们必须要不能肆意这样，因为有时候会误判。像我一条修行路里面，其实也一直在怎么样，在改变。那越来越对法，越来越掌握越稳了。好，但我们在想过去，我不是讲一将功成万骨枯吗？我说一个法师成也误了不少众生哦。为什么？不了解，我还没证悟。但我不会证悟，难道我就不要讲？不是，在佛陀那时代，罗摩罗佛陀的孩子，他那时候想要问佛陀啊，你跟我解，给我解脱法，我赶快证悟。我看他心智不成熟，说你有没有跟他讲五蕴啊？没有，就跟他讲。啊，结果他就回来，我拜托跟我讲方法，我想要证悟。我看他心智不成，你有没有跟他讲十二处啊？就你有没有跟他讲这个十八戒啊？你有没有跟他讲缘起法？讲完了又从头来，你再跟他讲五蕴，他就这样一直重复叫他继续跟他讲。你看他还没证悟，可是我叫他去讲，还是可以利益的，只是未到地，不到地。就在一次，他读完花觉，所有的法汇在一块，已经入一个法流里面。他心开意解，我看他心智成熟，就为他讲深深的。他也是这样慢慢成熟的啊。一楼、二楼、十楼，总是要从一楼开始。我们要给众生机会，但我们在佛法当中，对就对，错就错，不能混乱，对不对？但要给众生慈悲心量，所以这当中我们就要考虑善知识。我们也必须要慢慢增长我们的智慧，才能抉择。我这善知识难道会贴三个字？我是善知识，会这样贴的大概都是恶知识的。好，再过来你讲因果，懂因果就成佛了。我们现在很容易讲，你相信因果吗？你在座相信因果吗？相信的没有，不一定啊。假如现在你学我，突然碰到很多倒霉事，你会不会埋怨？哦，你怎么没保佑？会不会这样？那就是没相信，对不对？那明明你做来的怪我。如果你学我学到最后很多倒霉事来的，怎么都没有保佑？对，怎么都没有保佑？就像你刚才讲的啊，为什么以前的要报到现在呢？没成熟，不是谁决定的，是没成熟。啊，这东西都在，可是就是缺个因，就是卡在那里，卡多久？卡到它有吗？是不是？是不是？就等在那里。你也可以慢一点，你也可以慢一点，但简单来讲，果要因缘成熟，不成熟就停在那里，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讲解因果不是死的。其实在佛法里面说要细谈因果，我大学读那个哲学的时候，我要读一个科学哲学，我们曾经有半年就是在搞因果两个字，科学哲学，然后因果用半年，以科学的角度来论因果。可是我现在发现，这些因果关系小 case， 佛教讲因果才厉害，面之宽广。所以我说，连科学哲学讲的因果都没有佛教的仔细、丰富、角度之圆融，没有。所以其实因果其实讲的就是缘起啊，这样的条件和合就这样的结果。恶因不会善果，善因不会恶果，因为如是因如是果。哪时候成熟就看他哪时候成熟。你的果报，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你怎么都没保佑，你的因下错了。我念佛陀念的归一心，你条件没有，四根柱子只老是在照顾那一根，其他三根都没在盖，你可以盖上楼房吗？你不了解， 所以其实有智慧，就是简单来讲，获得智慧就是看到因果，因果就是缘起。就是说，后来的修行里面就很清楚说，我们修行为什么没感应？到最后你会知道，有感应才怪。后来你去我就知道，有感应才怪，因为你知道这样的因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果，没这个因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果。你后来知道说，当初没感应还蛮正确的，而你知道，只要我这么做，必然感应。所以那个对佛法的信心坚定，所以你要知道，对佛法了解以后，那种心不会动。啊，像我们我常举例啊，我们你们当然这些榴莲的时候很好吃，可是我就是不敢吃，因为我觉得像瓦斯。味道像瓦斯，就每次人家说，哎，你那个瓦斯没关啊，哎呀，都是榴莲。因为对我来讲，假设我种了一棵苹果树，即将成熟，结果我去苹果树底下被榴莲打下来，咣，我很气，就把苹果树砍。苹果归苹果，榴莲归榴莲，我被榴莲打到是榴莲的树。事情，可是我为什么把我种下来的苹果给砍了？我们经常把因果错乱。昨天前、昨天吧，有个居士讲说他们去帮助人，可是去帮助人的时候，他先生发生车祸，如何如何，以后他们现在都不大敢帮助人。我说发生车祸是发生车祸，跟帮助人不同吗？你这样弄到最后不是做了魔王一样吗？做了什么？自己颠倒。事实上不是如此，你把因果错乱了，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你说他怎么移到后世？不是移啊，没有人移的，他就卡在那里。好，同样的事情，你造很多恶，有时候还没报，那种卡着。比如说你种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好的树，开始要开花结果的时候，从此不给它浇水，卡在那里。所以如果我们即使知道正法，不再造恶，你过去造的恶就卡在那了。同样的，你本来做很多善事，即突然起颠倒，不再造善事，结果卡在那里，就卡在那里。那还有会混在一块的也有，这叫产业无量。我讲啊，我要是修很多善法，我偶尔做个恶法，恶法不容易把我弄倒，就是说我家财万贯，不小心撞坏人家的车，有什么不在乎嘛？赔你一部新的嘛。可是我家没钱撞一块，我就这样撞到宾士的，我就这样就完了，对不对？光那个后视镜一个，我就一个月薪水大概就去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家要是有钱没关系，我要是修戒、修心、修慧，修的功德无量，经典讲叫产业无量的时候。我就算偷人家一千万钱也没问题，但要是你都没有其他福德，偷人家五千抓去关，经典说的。你看有些功德因缘对了可以抵消，因为它就是就像盐啊，放到水里面会稀释掉，但有些因果它会要看状况，所以我努力修学，因果都可以把恶法稀释掉。同样的，如果你本来很大功德，却一直造恶，也会把你的功德给稀释掉。就是所谓稀释，就是很难成熟了，染了太多东西，盖的房子里面墙都有的没有了，那个墙那不牢固了，是这样，好吧？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现在此刻有没有想要回家？
没有。
有只 是因为你想听完才回去。可是你有没有想着要回家？你从你来都没有忘掉我，只是他不重，因为我已经确定了，不影响。所以你们一来就可以知时事，对不对？时候到是不是要回家？留着好不好？我常常想说，出家多好，要回去，家里很苦的，哎，回起来把他们全部剃了，那一定不要了，啊。那你看，明明的念家，你怎么不会想回家，而且是坚定不移？其实念佛最重要是内心的一种抉择，念而无念，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们先不要一下谈那么高。但我们现在先确定念佛应该怎么念，其实是经过选择。外面再好，家最好；外面再好，人再好，都不如我的家的。经过抉择以后，你嘴巴都没有讲南无家、南无家、南无家都没有，但竟然举例回家。我们讲的自心心的自我讲的那个，不是嘴巴那个。那一个不决定好，所以这里面佛法开始就有一个道理，就是说那怎么样抉择？所以佛法如果要真的能决定往生，意思就是说你要放得彻底。为什么要放得彻底？因为你一定要放得彻底，因为你就算不学我也放得很彻底。但因为你虽然临终一定要放得很彻底，但你内心不放，所以又耽搁你的选择，对不对？我爱一个东西我就拔不开嘛，我只有放。所以在念佛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对事情能看得放下。好，所以我在一生念佛的时候，我在念佛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智慧的朗照，不是声音，不是指那个声音，是觉。觉什么？觉世间不可爱，觉一切是法如幻，觉我现在念佛的音声也不可得，觉一切希望而知道离此不可得，觉悟的觉，觉悟的觉啊。所以我要念而不念，为什么？因为我所念的就是对世间的什么如实观察。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常举例，我拿个火把照着前面的路，但同时也知道我这个生命不实在，我不会因为拿着火把在看前面的路的时候去执着这个能拿火把可以永生不灭，对不对？我虽念这个音声，我知道这个音声也告诉我如幻，我用这个身去念佛，同时因为念佛不是说不要念哦，我知道手电筒亏我所依靠，但手电筒可以帮助我。所以《金刚经》里面不以音声见，不以色相见，不以音声求色相见，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要不要执着，他不是你要挡掉，他说音声色相是重点。就是说学佛里面很理性的，重点不是没东西，是不能执着，因为它生灭。所以透过学佛当中，我们是怎么样一梯一梯爬上去，执着楼梯不能上去，不用楼梯爬不上去。所以我念佛当中念念念得很清楚，念得把娑婆放下，念到什么都放下的时候，连这个念也是方便，这就是念而无念。为什么？不是故意念的无念，是知道我有肥皂洗手，洗的时候我也同时知道肥皂会洗掉了。对，我用音声念，同时知道一切妄想念叫做娑婆，所以我用念，但不执着念，所以念而无念，无念且念。为什么？这中间念虽念，但不执无念。虽无念，不舍一切缘念，这不容易听懂啊。好啊，但你慢慢如果能听懂，那就你唠叨了。 那这个很难，所以这里面有共同原则，学佛呢念越越修，修到最后他绝对就不是自我，而是越依着佛，越信仰佛，越能放下执着，包括到最后如何信佛，就是依佛所说，如说行，怎么样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越把世间事看得清楚。比如说我在那里，我来这里学佛是学佛的智慧，我在我日常生活当中能多一点对我的心的颠倒生灭看清楚，这叫真学佛，而不是来这里大家轮流抱腿学佛。那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做佛像腿要多几只，因为不然将会挤在一块，对不对？不是啊，其实我们后来发觉所有学佛者就是 越来越远离颠倒执着，所以当我们在学佛懂得暂时冷静下来，看清楚身心的假象，一点点也好，就算一点点功德无量。我常讲就是说这个我是百分之百执着，自从学佛以后还很执，变百分之九十九，那你得一分自在啊，对不对？那我倒变成百分之九十，你得十分之一的自在。所以我们一般来就叫水准，我看死他了以后，我的他怎么起舞我跟着走，好苦啊。所以不自在是谁弄出来的？你呀、啊。你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自己拿身子去挂在江湖上的啊，人家江湖才没有爱你，你爱江湖才会不自在啊。每次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臭美，谁江湖谁管你啊，是你自己爱江湖才会不自在，对不对？随便问题都可以啊，不一定要非常高干的问题，有时候不一定，哎，有时候简单问题有深道理，嗯，啊，好，可以，您先，好，哎哎，待一会儿。
请问往生西方净土待业往生，究竟是待善业还是待恶业往生？
哦，
消业往生走的路是消善业还是消恶业往生呢？
嗯，好，这个是过去在台湾问的一大糊涂，要是我各打五十大板，怎么可能消业？救火消业而已，救火才全部消业。所以我们向来啊，应该多学点因缘逻辑，定义好，定清楚。所以刚才你问的问题非常好，什么叫带什么业消？定好，定好。所以以前古时候有人就为了争争四十年观不出来，那结果后来我看看问题出在定义出问题，没讲清楚，就变成越会大张会打得满天会，因为呢没弄清楚两个话没对在一块。什么叫消业？一定要消业，但绝对不是全部消业，一定待业，但不是乱待一通，对不对？因为轮回话，我们的一生命的改变都是依我们的业力习性念头，所以我们会带一个净业，带清净业现前自心嘛，那时候是自心心的，所以那时候是现前是清净业，但是完全清净没有，那完全清净你就证果了，所以只是现前，你绝对不可能在临终现前恶念，但是你要现到多清净，因为我只要求你往生，我没有要求你全部清净，就像你考大学只要你成绩及格，我没有要求你品德要百分之百，你懂道理对不对？你要往生起码现前要什么自心信乐，这一点信念心要有，所以至少带一个清净业净土业，对不对？那其他的业呢暂时保不住，就像雨雪师兄讲的， 由临终之意念或由别人意念，这时候因为我们的念头啊，它是很多因缘支撑的，所以我们平常都很多念头在那里起起伏伏，这时候看哪个念头起来强，助缘多，那个念头就起来，等这个助缘弱了，下一个一念头就起来，是我们起起伏伏起伏。要有时候这个念头比较弱，可是刚好外面有一个缘来了，像比如说我们平常大妄想，现在来这里比较不会大妄想，因为这个劲比较强，对不对？可一回去马上就大妄想，来到这里好谦虚哟、哦，一回去马上开口骂，那么、我到寺庙叫你打扫，怎么我回来还没扫啊？开玩笑的，是不是？好，因为有时候外面的劲强，就让你的本来很弱的心，却被它辅助起来。所以它起起伏伏，可是当我们慢慢临终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因缘会慢慢散掉，所以很多比较微弱的因缘你就生不来了，没支撑力，就剩下几个大的，这一生印象深刻。所以临终往往会想到什么？因为这一生到此刻重要的意念的印象会像放电影跑出来，你都忘了哦，结果都跑出来，但也不是全部都出来，重要的会出来，到时候你就会选这个。所以这时候很多因缘开始身体变化，诸根开始坏掉的时候，你的念头也开始慢慢一个一个不见了，那是在留下强的在那里遮守。这时候如果自己本身平常有用功，某个地方意念很强的时候，这个会带头，自己好好坐意思维，念头就会独强，这个其他就慢慢消失掉，然后最后临终就靠这个念头。那有时候是靠别人，就叫助念。所以助念其实不是一直念声音，助念是提起他的曾经有的念头，或者助不来。所以我才想说，我平常要是啊，那个有个培养一个好的习惯，这是很好超度的。你如果没有，那很难没有。所以我们的念头到最后就是，最后你要你那念头起伏，所以有时候不稳。那有人不报答，本来很不稳，结果临终的时候，偏偏是他最信受的师父、最信受的这些居士刚好在旁边。一手的，他别的因缘生不来，结果这个念头带头就以他为主。所以有时候不一定啊，有时候就是这一辈子很用功、很用功修行，结果这一生只有一个最讨厌的人，那已经几十年没见面，就在临终出来了，而且他出来还是跟你道歉的，可是你就很恨，那他不来我不来，就是最后来，哎呀，气死我了。那没办法，谁叫你思想没有放下了？所以这是助念很重要，但助念要对啊。所以我们带什么念？带当时的念是清净念，其他的染入念子呢，没因缘跑不出来，没消掉，只是没因缘现前，就是它只是种子，没有现前，它叫做随缘。睡眠就睡睡觉，睡眠的意思，睡眠就是这些烦恼正在睡觉。那另外一个现前叫在禅，在就在的啊，禅住了，在禅就是现前，就是正在发挥作用，正在把你纠缠着，就在禅。那有些叫睡眠，就是暂时睡觉，不要吵醒他，哎，这个意思。所以这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人自己力量，或者由别人让他的什么。那些不好的暂时不要起来，不要摇动它，把好的叫起来，把不好让它继续睡。这时候就带这个念头往生，所以也带业也消业了。好，但你要想清楚，不能乱带一头，对不对？也不敢全部消业，不合理。好。
如果是有忧郁症的人，要怎样的解决？
好，很好。我们有一个出家众， 你有没有忧郁症？我们有自己的忧郁症好了，不过这个要耐力，而且这里有一点，我们那个法师他忧郁症很严重，都到精神病院去了，那他们的道场就希望他还俗，可是他什么不行，就是不还俗，怎么改也不还俗，那大不了离开，他就是不还俗，他就住那个精神院，结果隔壁也有跟他一样的，你知道吗？习惯起来看到人家忧郁啊，就跟他讲不能这样忧郁啊，他开始自己忧郁哦，就叫人家不要忧郁哦，他一直每天都跟他安慰，用他背慈悲，要讲到最后自己就有点好起来。这有道理，有做过调查，凡是重大灾难，很多灾民啊，谁最容易爬起来？就是那个同样是灾民，但主动付出关怀别人的，最容易恢复。布施有恩，所以一个人有时候不要光只是整个眼光都放在自己，不因己身乐事少啊，因知世上苦人多。自己那一份心能站起来去鼓励别人，那个最容易恢复。为什么？因为当你在鼓励别人、利益别人的时候，其实他是积很多想法。所以第一个，有一次那个八八水灾的时候，台湾八八水灾，当然有一些受刑人就出来建议出来帮忙除，因为那淤泥很多嘛，他们就跟人家除。当地居民好感谢他们啊，虽然他们是受刑人，有的人都是那个有自信的，可是因为他们来帮忙，所以当地居民很感谢他们。结果那个受刑人说，他这一辈子就有伤害的，没有人感谢他了。可是这么难得一次有人感谢他，他说又被感谢还蛮舒服的嘞。他说以后要多做点善事，因为他从没被肯定。但我们想，你都没做任何东西，谁肯定你啊？人就是因为缺少肯定，所以世间人需要肯定才能活得好。但佛法是什么？老是靠人家肯定不自在，干脆把自我给放下，这才自在。但一般人做不到啊，那做不到，第一步上先得肯定。那得人的肯定的管道在那里？帮助别人，做善事。一个人一旦被肯定，他善的一面就会出来，对不对？但如果你往恶的，那就恶性循环了。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啊，有时候自己要勉强一下。好，如果你所以有的人说，忧郁症的人要走出来，你没给他安排他走出来逛街，那逛街也可以，可是回来他只是一个人，其实他应该跟人互动。那无缘无故跟人家互动，人家不跟你互动啊？帮助人，帮助人的互动，让你的心胸不会集中在自己的苦闷处，这最容易这样子。其实就符合佛法，行善的人有福啊，有福就不会被烦恼绑着。所以有的人啊，很乐意啊，那种我就想说，因为他修戒、修定、修慧、修种种善法，他产业无量嘛。所以一般烦恼不大会动摇的，对不对？本钱够嘛？那如果我们像现在景气不好的话，一没本钱，物价一涨啊，受不了。可是要是你很有钱，物价啊，物价也差一点点啊，还好啦。油再怎么涨，我们一天赚的都不止这些，没关系。但如果没钱的话，那这么一涨就麻烦了。所以应该怎么样？像我们来讲，福德因缘少的话就容易动摇，所以重点不在钱，是你的善心坚不坚固。所以善心坚固不大，比较不会被烦恼动摇。所以忧郁症其实很多人都有，我们一般人这一生多多少少都有，哎，都有。所以忧郁症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有的是忧郁症没有碰到善因缘，所以越来越沉。其实如果有一个更开放的，就是 积极的，不要一直眼光看自己，啊，能更积极的去利益人。假如他从利益人得到自我肯定的时候，那个病很快就好。好，那还蛮其他的。你不能用这种想法，因为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世间，你现在有没有？现在这个世间有吗？有，但其实它还是为事所限。这个环境本来不是这样，你看大家经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但因缘散的时候，它就散掉。所以就算现在有，有也是因缘所生，也是为事所限。地狱呢也是这样，绝不虚假。就像现在你试着试着看，都是为事所限啊，那你去撞墙铁定会有宝宝出来的。可是为事所限，为什么？这里面有，就像梦中啊，梦中都是假的，对不对？可是梦，我常举例啊，梦中的腿啊，梦中虚幻的腿踢到虚幻的墙，长出虚幻的包包，会有虚幻的痛，这都假的。为什么？你内心会知道，那个墙在你梦中的，你会认定是坚硬的。所以地水火风，地是硬的，对不对？直来讲，其实地其实也是为事所限。但在你内心众生的业力，在这一起业力里面，你认为你的认知心意识到硬了，所以你在你的认知执着它为地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另外一个执着出来。所以你看梦中多假，但梦中的痛却不假，是不是？醒来我不常讲了，梦中明明有六趣，劫后空空无大千，是不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为事所限，是在国外里面，我有这样看到一个道理。那个我那时候，他们不是讲为事，他们在讲商品的一个商品的行销策略、心理问题。所以他们讲说，一般人啊，买东西圆的比较贵，方的便宜，三角的次之。所以你看那个密室活佛的作业的。啊，他们说他们有不是密室活佛，但他们做过圆的比较高贵。啊，那个、啊、另外一个的化妆品，他们就做实验，就跟两组讲，一组讲说你们试看看，这个东西啊品质很不好，一般会起疹子，会有皮肤问题。那这个是用很高温级的原料做的，非常滋润肌肤。结果就让我们另外一组讲，哇，真的好啊！另外一组很多都在看皮革，其实同一个原料，同一个原料，怎么样？万法唯心，哎，啊，有没有道理？有。这有一个医生啊，有一个年轻女孩子得癌症，那时候刚好出一个，这都是一个报告，这不是故事，这是真的。那有一个癌症病药，癌症药做了出来，刚好上市，啊，听说非常好，就那个医生就介绍给一个女孩子，就跟她你吃这个非常好用，经实验证明它非常好用，很适合你这个癌症，就吃，哎，吃好了。那吃好了以后，那个后来报告又出来说没用，那个医生就跟那个病人讲没用。 因为他一段时间会回诊，你跟他没有，那个小女孩子不理他，我有用吗？结果后来又回诊，又跟他讲，真的没有，不能再吃了，就这么一说，癌症又跑回来。其实本来我们的内心里面有种种，就是每个人都有自我疗能，我们里面有善恶念，如果有善恶的念头，假如我给你一个好的引导，你内心光明的念一出来的时候可以治很多病，但我给你负面的时候，那些烦恼会让你的身心沉沦下来。其实这个女孩子的福报还在，她只需要有人鼓励给她信心，她内在的力量就出来，所以虽然是安慰剂，但也有用。对，因为在佛法这种例子非常多。好，所以你说这个地狱在哪里？地狱里面很有意思，地狱里面的，像我经常举那个地藏经，它是业海，诸业现出来的海，为是所现，都是铜啊、铁啊、石啊。为什么？你的心僵硬，所以现出来的世间是如此。牛鬼蛇神也没有牛鬼蛇神在那里上班，他们不会早上起来打卡准备去虐待人，那晚上回来休息，然后明天继续虐待人，没这种事。所有牛鬼蛇神今年说都是你的业力投射出来，一分一毫不增不减，该受什么业都由你自己的烦恼心现出来。所以我们都怪阎罗王，对不对？其实阎罗王没惩罚人，没有，阎罗王是告诉你你是这样的业，所以受这样的报，他只是提醒你，启发你的善念。阎罗王是法王，他是菩萨，他没惩罚人。所以你一了解这个道理，你随你的业力现出种种的相，所以到地狱都会看到自己遍满全地狱，对不对？所以我常开玩笑，有人讲说跟阎罗王讲，听说你最近那边比较客满哦，我慢点再去。阎罗王一定跟他讲，你尽管来，任何人来都前到后无。为什么？地藏经讲嘛，每个人来都看到他的身体遍满地狱。为什么？你的业力现了，是不是？你会看到你的，你所有梦，你的梦境是不是独享的？都你独享的，你这样的念头生这样的业力，都是你自己独享的。梦中明明假的，但你就实实在在，就像现在做的事情，真的。所以这个世界，你看也生住一秒，但此时的你很有用。但二十年后就没了，昨天的也没了，前一刹那都没有，每一刹那都很真，一过都没了，你昨天你也拿不回来了。所以我们的眼前不舍，但过一下子哎都没了，然后都没了，可是眼前有还是值，然后都没了，眼前有值，到最后呢，到死的时候都没了，这时候才感觉，那时候就真的都没了。其实早就都没了。好，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哎，
李老师，哎，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哎，
那我们其实我们都是算是中国，都是
对
汉人。
对。
那其实我们在啊学习很多派系，就比方说啊，我们知道我们从学习南传法，或者是汉传法等等。那在一个重点的核心，很多人对自家的这个自家的法，他没有兼顾好，
哎，
那他就想着学着外面他的法，他的那个传承。那请问一下，那请院长跟我们做一个开示，那是否说我们汉传里面有什么这么多的这个好的这个？书圣难得，为什么我们会
好？好，这个很好。其实教是法都可以修，那为什么我们这时候会弘扬汉传？我基本上我是什么都弘的， 我没分。但问题汉传有汉传的习性上，也就是善巧了，我们思维容易嘛，对不对？也就是汉传简单来讲，它的文化跟我们比较靠近，所以我们在吸收上比较方便。所以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说，汉传它占了这个方便，但也必须要用功啊。汉传多少？你看啊，我们要讲说汉传，其实如果大家有记得，汉传是大小乘的前收，没有看到那么丰富的。藏传他们是一切有部，以上思想是一切有部为主的。一切有部的最大部是大毗婆沙论200卷，很不容易看到。他们一直希望给我们把它换成藏文，但他们没有，我们有，对不对？其实很多南传的东西汉传里面都有啊，南传有解脱的清净道论，我们有解脱道论，我们的大明佛沙论种种这些阿弥陀谈的东西，哦，可惜哦，200卷哦，够深了。你看云起师尊里面谈的，你看现在的后代子孙不孝，把祖先的好东西放着不管。其实汉传就是印度传，不是吗？那么云起师尊就是印度来的，大明佛沙论哪个不是从印度来的？华华经，华华经也是印度来的。我们现在本土的就中国祖师所谈的，像智者大师所谈的是天台，其实天台智者大师的所讲的天台中，主要还是依龙树菩萨的，他依的经典就是从印度传过来的经典啊，什么汉传呢也分不开来啊。问题是透过我们很容易懂的语言讲出个我们容易懂的了解的法，这样的一个契机的，你怎么不学？我不一定要说去排斥别人，我没有，因为都是法。但问题呢，我们经常就不知道，有人讲说哪有念佛，很多男转的就问我们不念佛，我说啊，你看经典，没有一个佛弟子不念佛的，只是我们现在念佛把它弄成那个样子。其实阿含里面多少念佛，而且念佛证阿罗汉，念佛证诸佛的有，很妙的。从念佛里面，它的诸善具足，念佛可以除很多。那个在阿含经里面，念佛这方面也谈的很多。现在人他不好好学，我们的阿含经里面很妙的很呢，那这就是汉传的这么样的宝，大家不好好学。当然这里面也有时候就是我们没有好好弘扬它啊。讲禅定的观念，你看天台中禅定的东西谈多深，谁真懂？浅到深的严重之观、大正之观，几个人能真正成功？你看从四禅波罗蜜之地法门，智者大师刚开始，后来的小止观，后来的法华三昧，后来的那个随之意啊，就是结义三昧，那个方等三昧，还有那个无争三昧，然后一路上过来的很多方法，那可妙了。动中如何修，也讲得很清楚，不像我们这样动中瞎修啊，人家都方法很清楚的。不知道为什么，人家法华三昧本来是又修三昧，用心来诵经啊，赚钱用的，妙。那这是一个方法，是拜忏忏加三昧，是融合的波折的思想，它有一个依归的，不像我们讲那么遗憾。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大家有好归有。其实从声闻法到菩萨法，汉传最丰富，最丰富。哎，有机会你们，我就想。有时候很想跟大家讲，可是其实一个人啊，像我最近讲完那个瑜伽师弟论，他总共100卷，而我只讲其中30卷，我讲5年，500个小时，我在打算那其他70卷，我再上70卷，我大概要再讲10年以上，所以我现在有点赶， 然后还没开始，因为现在在讲其他，总是这里面你会看欢喜充满，好多欢喜，但你要懂，我这里面你发觉它是宝。我觉得说大家不知道在忙什么，现在比这么多的宝，很少人愿意花点心思深入，真的是智慧如来啊，真的是智慧，可惜。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希望说有年轻的，因为像我算是入门也快，我本身读哲学本来就比较容易，可是我一大学毕业当完兵就出家，到现在二十几年也只不过这个证半吊子而已，但不过那是我们一直摸索来，现在要是有人知道那就更快，但也要提早。我们讲的智慧如来，自受用他受用，光那个云起师人在讲烦恼，就像你的病理学一样，把烦恼分析。为什么？他说你这样能认识自己的烦恼，也可以帮助众生了解烦恼。我们苦集都搞不清楚怎么修灭道，现在都是那个离开苦集瞎修的那种，就是哎，到医院医生看病，看什么病不知道啦，反正你就看我的病，那医生都我还没检查怎么看病。那我们现在就到，我们讲，请问师弟在哪里？你到医院都没让医生检查，请问医生治病的师弟在哪里？你是牙痛还是脚痛？香港脚那治病师弟差很多的哦，我总不能把香港脚药涂在你的嘴巴，对不对？你这师弟都能通通谈，当然是有怎么样的病，依你的病你的烦恼才建议对治的师弟嘛，这就是很真实。那么现在就是人家热闹里面的热闹，所以修到半天你再多修几年也差不多了啊，完完整整原封不动，有没有找到方法？对，所以汉传有好多丰富的，当然你有机会学藏传南传我也欢喜，但要有用，只要有用都好，但千万不要有种那种不实在的人，而且汉传不行，哎，念过没有？你没念过，你都知道没有？啊？哎呀，那个出家好可怕，不会的，你来了就知道。那有的人就觉得那个也在家，那不是他们问你说出家在家都一样，所以不一定要出家。我说那不一样 ，A 等于 B， 你为什么选择在家不选择出家？对不对？反正两个一样，你就选择出家。那不一样。我说对啊，你既然讲它不一样，不一定要来，但绝对不是一样的。啊，你说汉传怎么样？我问所有人啊，都没有一个搞清楚。你要批评之前，你先弄懂。所以有人现在很多人在批评大圣。我到吉隆坡，我要讲这个问题。你跟我讲大圣哪里有问题？从觉悟上比声闻谈的缘起法更细，从利益众生上呢，以时时以众生苦为念啊，不行，哪里得罪你，连这个你要骂，对不对？世间人不谈宗教，一个人始终以众生苦为念的，你也要回报。那再过来你就讲说他非佛法讲不出觉悟，请问大圣法哪里有跟缘起法冲突？你随便讲，我来回答。这是人间最重要的宝，一个时时以护念众生为重的，你竟然把它打掉。那换句话说，很多由他可以得利益，就因为你否定了以后，众生失去利益，你何等残酷！菩萨是众人间宝，就算我们这个笨菩萨，多少也会做点事啊。你怎么现在人善心都难起，何况一个人起的善心还要护念众生的这样的心，你也要打击，是不是有病啊？对不对？就像你不会去，那他不一样。我在国外住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小学二三年级啊，他们家有一个锅子，那其实水冲一冲就可以了啊，他很 很乐意替他母亲洗锅子，就拿那个刷子啊，铁刷子刷刷刷，那他刷就完了嘛。哦，他母亲当然一直气啊，这样你怎么那么急火呢？怎么跟我刷掉？我就把他母亲叫过来，你是要锅子还是要他的孝心？我要等他长大，我告诉你，你买一万个锅子都换不了他的孝心哦。
他说对哦，
锅子可以再买，孝心不一定常有哦。等一个人如何有这份善心，时时以度尽众生为念的人啊，不然这样你还得罪你吗？你应该讲这人品高尚，不是吗？菩萨就这样嘛，讲觉悟比你彻底，讲悲心比你彻底，目标成佛不成就阿罗汉可以，有错吗？哪里有错？可是就偏偏有人要回答，为什么不清楚？这就是末法众生。其实人只要起一个善念发菩提心，诸佛用广长舌讲几劫都讲不完。这么大的福德，本来要给大家红包的，竟然有人讲说那有毒，好啊，那你继续，你继续穷好了，对不对？随意人发菩提心，都是无量功德，都是成为成佛之种啊。所以魔当然要实现出来，不让你往生，不让你发菩提心。这是大法，我们就觉得我在救人，我给他大福利，我把他有狭隘的心变成不但自己能亲近，还愿意心量本来是很自私，夺众生之物，然后伤害众生，现在我把它改过来，还要愿意舍掉自己利益众生，这你很辛苦才能把它体验到提到这种程度，结果你要讲闲话把它打掉，是不是？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个流氓，我们的孩子是流氓，人家百般的跟你鼓励，终于改过向善啊，发愿要好好服务社会，那你是不是多高兴啊？哎呦，这个我们最近有一个那个他是做种花的啊，以前真的很糟糕啊。那时候他父母他母亲一直希望他出家，一直就正坏的丢到寺院去，我说买门自私的啊。不过现在要他出家，他母亲一定反对，为什么？因为现在变乖了，你想变坏的就要送到国门，变好的现在出家不要，不然有那么现实，对，学佛才变好的。你看父母都很那个，一个坏的孩子现在叫变好了以后，他要抱着的，我们何忍心把它打下来？当时没有解答。这种大圣广大的菩萨精神，我们明天会讲。但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对众生的福报问题。好吧，你有没有问题？
是
啦，
就是很修长的人哦，他们往往都认为自己修得很究竟的，是否他们将来晚去世了的时候，他们可以晚生净土？
不一定，禅定要看什么禅定。
因为还有一样，假如他们不能晚生净土，他们将来晚生的地方是不是在自常天里面？
好，来，我又讲啊，好，请坐。就有人啊，他是专门在，他们就参加那个寺修寺念处的，结果他因为有的时候他病很重，他就怕会死，就问那个他的指导的教禅的，就说：“那我们修寺念处往生去哪里？”他说：“回归自然，生到有修寺念处那一群人家。”那是讲的什么东西啊？回归自然，那跟外道人一样啊。好，我们来讲禅定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在玩弄禅定，我简单讲，修行当中，我最近常讲，所以缘起你们知道， 所以有些无明心是名色六入是受爱取有生老死，对不对？所以生老死的源头在哪里？爱取有，对不对？爱取造业生老死。有的人在禅定当中竟然生很大的爱，很喜欢禅定，很执着禅定的境，但没有对治爱取有，所以这个禅定反而生定慢，定的慢慢心。照理讲禅定是集中精神方便对治烦恼，对不对？结果现在是禅定当中专心享受禅定的境界而增长执着，这种禅定没有。现在很多人到最后禅定禅定，脾气比谁都坏，对，禅定禅定，整天禅定什么事也不干。禅定不是坐在那里，现在很多人禅定就是在那里观，这个观里面还有很微细的东西，有的人在观不断的给自己境界，等于是换句话就是一直在给自己催眠。佛教的观是这样，它是直接透扣着世间，然后依世间的相，包括身心直接观，都是要用一个真实的去对这个身心的观察，破除它的执着。但我们现在的观经常就是只是满足于自己起的境，然后安住在那里得到安定而已，他并没有实质的要认知这个烦恼要对治它，很多人没有，就静在一个禅定境的自我起的，就像我常讲叫的是摇头丸啊，一群人就静在那种，就一我常讲的一群人手牵手啊，啊吃摇头丸啊，好感动啊，就像那个外道，我这样讲不了，有人就讲佛啊，然后像外道也讲那个希望说哈利路亚这样啊，啊佛有的人讲阿弥陀佛，就这样，他说完全失去理性，完全觉照没有，只是在佛门当中不断自我催眠，好感动啊，好感应啊，一群人在那里晃啊摇头啊，那外面说啊，他们这些人在干什么，别人都搞不懂啊，他们以为很快乐，然后等药退了回去，然后还是苦恼，然后再药吃的再来就这样。现在很多修行就不能求到这里了，缺少一种，即便我在禅定观察也都是扣着世间，我这个观察训练这个观察力都准备在现实生活当中去抉择，结果我们现在很满足于在禅定里面的观察，却不会拿来现实观察，结果禅定里面可以观察得非常好，在现实人生当中该计较也计较，该如何如何，从来看不到那份柔软的秘密，对，所以这样的禅定没有。那如果我们讲禅定，在念佛的人啊，他讲的那个自心性德其实比较偏向事项上的禅定，他强调是内心觉者信乐为主，信而意乐，所以信里面有智慧觉者之后，意乐心充满不动摇，是强调这样的一心，等于是我决定了的那份觉者之后的专注不动摇。但因为我们人能力经常会被烦恼干扰，加上我们的心还没能笃定，因此我们也希望你念佛能得定，你的决定有了，加上又能利用禅定把你的烦恼制服下来，干扰就少，所以你就很能如愿往生。但重点其实不是以前以禅定为辅，是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想回家。像我们现在都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要不要回去？像有的一生念佛念到最后临终说到底有没有佛，你早不问，晚不问，要死了才问，那这能来得及的？你早点问，不用怕疑惑就疑惑，因为这个疑惑，因为自心心乐最重要的是信，一旦有疑就会动摇，所以念佛当中有疑尽管提出来，当你这个疑惑出了， 这个心自然根发就很容易，很容易专注。啊，一旦心和法和阿含经里面讲，我对佛这众功德生随喜心，一生随喜，以善法随喜的时候，恶法不生，贪嗔痴不会生，这时候清安就生，定就生，这个七觉智。你看他隐藏了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去哪里不知道，看他们的因缘。有的人禅定到最后生定慢的话，恐怕不是很好。像有的不是证的是无想定，他以为证阿罗汉，结果毁谤，那这个是直接到地狱去了。有的人禅定到最后，他都发觉实不相应。所以我讲说，要不要禅定？我现在很鼓励，我们现在打佛七以后会以专心，就是配合禅定来修炼我们。如此，在这个过程当中，随时发觉你的身心动荡在哪里，以对自己以禅修的方式来念佛。其实过去是不是这样？本来就这样，只是我们现在都忽略了，这样才能真功夫。啊，也不是光只是一直生念，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用心的。我念佛当中为什么会起心动念？什么让我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养上什么因缘？看清楚，我好好对治，这不就是内住、等住、静住、安住、极静啊，调顺极静，就是这条路。我把它拉进来，怎么拉得进来？好，我就相续方便，沉浸方便，相继一直打击它。啊，这时候拉扯会很拉扯的，但我拉不进来，我再请求开示，什么方法才能把我的烦恼从不同的角度把它柔化，对不对？你说这个很苦恼，可是我放不下它。啊，我常举例说，这个东西宝贝啊，我放不下。啊，我就讲说 ，Made in Taiwan 当然不是骨头。只要是点出那个引台湾的，一定不是古董，因为古董不会面对引台湾，对，啊，对他以为古董抱得紧紧的，结果我只要把那个细的字没有假的，那个心就放下来。很多人对世间有种种爱着，我们就帮你开辟不同的角度，你说好，结果是如此，啊，我知道，心就放下来。这时候你如果真正心开一节。这时候这个问题啊，平常念佛不太会告诉我，啊，你打坐的时候会不会想到吃牛粪？会不会？因为你平常已经决定牛粪不要吃嘛，所以你打坐再怎么妄想都不会妄到说吃牛粪，因为那个是从你心里拔掉的东西。但你会执着什么？执着你平常还在执着的。好，那没什么问题。嗯，世俗地不得第一地，啊，离开有为啊，没办法证得无为。所以有些菩萨他已经证果了，但他知道未圆满。所以我常举例就是，我高中毕业，我可以不读书，可以做生意的，但我发觉还是大学毕业好一点。那我高中毕业，我可以不要再读书的受读书的苦，但因为我未圆满。所以我必须要在受大学读书的苦，但其实他可以不读，但为了圆满，所以他必须要去受。所以为什么要在生死？生死就是缘起，从缘起才能体会性空。所以这时候他的生死跟我们生死不一样，他有 变异生死，跟我们现在的生死不太一样，但还是有类似的生死，我们叫做分段生死。菩萨有的叫变异生死，这中间的生死不像我们一起一起生命要受这个苦，他没这个苦，但他的身心还有生命变化的苦还没圆满。所以有些菩萨不需要受这个我们现在的生死苦，但有另外一种维系的生死，这个是解脱圣者的另外一种生死相，跟我们这种生死不同。像阿罗汉，阿罗汉如果入无余涅槃，他就很难归消相当，但阿罗汉正阿罗汉还没入涅槃之前，他可以归消相当。他一回小向大的时候，他有没有生死？没有，他没生死，因为他已经正阿罗汉。他刚刚那回小向大会比较困难一点，就是因为他声闻根性很重，回小向大会比较不自在，会比初学菩萨还难。哎，这样吧，但他可以回小向大。像这种已经正阿罗汉回小向大的哈，他没生死。他没有三界轮回的，但他如果要圆满苦那个，所以经典讲他会视线入涅槃，但其实没有，他会住在人世间里不容易干扰的地方，他再继续修。经典怎么说？所以他不一定有生死，但为了圆满他的法空，他必须就有为法修。那有为法在哪里？就在生死地，所以他会常出入生死，但出入生死跟我们受生死苦不同，他是他也许有的会受一点点，有的是完全是神通自在，各个不同。好，还没有其他问题。其实坐禅这是一个笼统的词，坐禅里面其实有很多方法，我们叫一个词叫坐禅。那坐禅里面，禅其实就是禅那的意思，就静虑的意思。这个东西要达到坐禅，其实方法很多。这个时候我要问你，用什么方法，用不用的对？比如说坐禅里面不静观也是坐禅，对不对？很多方法都是坐禅，但因为方法本身不，阿波法也是坐禅，那也就静坐坐禅其实同一个。那所以说这个东西啊，禅修啊，其实它是一个概念的词，就要看你实际修什么禅。那某些禅法它会受它的限制，像如果你纯粹修过静观，你的禅定不会太高，因为它必须以那个欲界相为主。但我们最近刚讲那个不静观的时候，他讲说不静观如果九相，九相是一种不净观，那不净观以九相做基础进入十想，十种想，十种想里面就有无常、苦、无我，这种更深的。那以九相为基础入十想的时候，那就不一定只是第一个禅定，那就可以到正果解脱了。所以这个法里面不是决然分开的，它有彼此关联。如果这个法你集中在这一点，它就会表现在这里，但如果你活用跟其他的观念配合，它就产生不同作用。所以同样不净观也可以发挥很高的，但你也同样不净观可以变成很低的。像念佛也是，念佛有四种结果：第一个去恐怖除罪，再观念佛可以升天，念佛可以证声闻佛，念佛也可以证菩萨。那怎么做？念佛都这样，看你怎么发心了。他都是可以去禅修，但要看你的内容。所以要很清楚。所以一心不乱，念佛也可以一心不乱，因为经典讲了，他可以得定。那问题是我们现在方法有点偏差。像我们这样一直念，但我们在念的时候都用眼耳鼻舌身意在里头，没错。但这个眼耳鼻舌身本身是向外的， 它是向外，所以它会散乱。所以你可以用眼耳鼻舌身去绑粗的，但不能去绑细的，因为它本身粗啊。你看我们在念佛不就用声音吗？是不是很粗？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但念到定的时候就不能再念了，再念就反而会动摇了，对不对？你心很定的时候再故意去起声音，那就刚好摇动了，不能这样。哦，那个很细，那个都叫观念很细，但可以动。念而不念，有时候是忘了念。那个一念而不念是很清晰的哦。但念而不念是不是没有念？是能知道能念所念不可得，不是没念。也可以没念啊，但问题它不是否定一个境，是不执着一个境。所以你看佛陀有，我常讲佛陀成佛之后有没有跟人家讲阿难啊，你怎么样啊？啊，有没有在讲？你说无念怎么还在叫阿难？是不是？我们讲说佛成佛以后不是不分别吗？那为什么佛叫阿难之后不会叫成目犍连？他明明有分别啊。可是佛的分别其实无分别，就像我们看电视不会执着电视真啊。但小孩子看电视会执着电视针呢、啊？不懂啊？好，
时间有限，最后一个问题。是不是很像请问师傅，像一般正念头天天生万神都也好。在这种念佛的方式方法，它的可能性提升的可能性遇到什么情况呢？
其实最主要是这样啊，千生万生，就像我们在讲禅定的时候，它就在拉扯嘛。比如说我的那个外面的境很多啊，但我下的功夫有限，顶过了，所以我发觉我的心经常被外境埋怨，那我就更加用功实施守着它。所以我们如果能守到实施守着的，那这个当然那干扰就少。好，那有时候我们是只是在事项上守着，我们还要理上把它化解。比如说有人经常会来引诱我们，我们门关着，他动不动敲门，那我就啊，他不好，我要关着。那其实如果你真的看清楚他，就算来也不会引诱嘛，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你还会被引诱，但你有点理性，所以你就紧紧守着门，不要接他的电话，不要看他的人。好，那其实这个是事项上的防，迟迟不跟他接触，蛮观察，但理上的话，观察他的罪过，看他不精进，让他就算引诱我也没用啊。我现在是因为会被引诱，所以我要勉强防着，所以这个勉强防要不要做？要做，但最彻底是内心上完全不爱。所以我为什么要一万生七万生？其实有的人，如果我们讲说，我们如果已经死心的人，其实一生也够了。他不死心的话，就尽量包着。对，比如说我如果有人他那个生活体验很深啊，像有一个老太太，我叫她念，你说一个法师跟她讲说，他家人那一个法师跟他讲说，你不要不能再执着了啦，怎么样？他说有什么好执？世间还不够苦吗？还有什么好执？他的意思嘛，他大声讲就说，他因为他真的苦过来嘛，他说我怎么好执？世间有什么苦？我还有点什么够苦的，还要苦什么？哎，换句话说，这种人念佛当然比我们 年轻的啊，还充满希望的啦、啊，那当然不一样啊。这个你大概关门关出去啊，啊，这个老太太是不用关门，她也不想出去，为什么？太苦，她觉得，所以她是内心上有一种体会，所以这时候她不需要太多功夫。那像我们如果对世间苦又不了解，又是年轻力盛，刚好可以去执着的时候，就很难打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讲富贵学佛难，富贵能学佛就素食善根，否则富贵正可以相信自己，相信这个世间多可爱，这种很难求无常。所以你看那个北俱芦洲啊，它是八难之一啊，为什么？它里面太快乐了，看不到无常，纯没办法修，这不要到哪里去。所以一般富贵学佛不容易，那富贵还能学佛，还能殊死三分，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自己像我们也是，有时候必须要集中。为什么要七天？就是我们零零碎碎，进一点退一点，进一点退一点。啊，比如说我们转不起佛，正在热的时候，好热，像这不是，那不是又功亏一篑吗？一口气不管手都痛，一口气就着火了，所以你不能停啊！啊，你不能那个转不起火是初一十五的、啊，那其他的怎么热得起来？啊，一口气不间断，那叫因重修无间修，因重就是时很真诚，还有没间断，那这样就很容易生气。好，那还有什么？
我非常最后一个问题，
好，
问一下。那因为现在整体上佛教面对的就是七皇阶，有的时候我们鼓励，就是说白言之后，有些时候开玩笑说，要他出家，他不出家，出家了他愿意出家。所以在这种情况当中，就是说，要如何在一个身做一个出家人的条件，乃至于说要怎么样去，也就是说，确确实实，我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个，有时候我跟着这个法不相应等等，但是他就是有这种条件，因缘可以出家。那请问一下说，基本上明明在身教义、在信奉教义等等，在各方面走那么多年，那请法院长能不能？
我没度半个出家。
那
其实这个是这样的啊。我鼓励出家又不鼓励出家，我会赞叹出家功德，但我不随便让人家出家，因为啊，你没有条件，你哪会苦恼？这么好的宝不随便给，以前我很鼓励哦，紧迫定的。最近我有几个年轻人，他父母都学佛，也不反对他的孩子出家，那我就特别安排他们到寺院。那些孩子也都很乖，也都准时，就每天都有做功课，有的刚大学毕业。但我现在我是跟他讲啊，了解一下出家，因为我有种责任，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后面后悔，后悔什么？后悔没出家。这个例子我碰到很多，包括最近也有说，我学佛太晚，假如我在还没结婚之前学佛，我当然就出家。可是往往都经过人生一些具体经验才知道，可是有点慢了一点点。所以我现在变得有义务，就是我跟你讲，那我尽到责任了，就看你要不要了。啊，你不要等后面再讲说，哎呦，我怎么没有？我有讲过了，我有录音。你自己不要了，为什么？很多可爱的东西慢慢变了。世间很多可爱的东西，但这个可爱也让你付出好多代价，诸般牵挂，对不对？就像我哥哥往生，那我妈妈那么难过，我就讲说。 我因为我父母，所以我跟我父母的关系血缘关系，然后因为父母关系就有兄弟关系，所以 我哥哥往生我也很难过，虽然我出家我也很难过，不过我很庆幸我没有往化往下延伸，因为每一个延伸都是血肉关系，血缘关系都好的，但每个人都一定要走，不是他送你就送你。所以我最近看到人家那个临终，每个人都在哭，我也知道他们好哭，但我其实也想不要哭太多，没多久换你们，但我不会这样讲嘛，这样讲会被打死的，但我都这样讲，其实没有什么好哭，你过去已经哭过无量次了，现在呢你哭他没多久就别人哭你，这不就人生现实啊，回避都回避不了，多少东西化为乌有，多少情爱如昙花一现，到最后就是这样，那等你醒来的时候来不及，那我们讲我总不能把境界颁给你啊，所以我就是我会回出家难。我不是常讲一个例子，有人讲说这个上课呀、啊，因为有一个居士跟我讲，师父出家在家有什么差别，你每次都讲不一样，哪里不行嘛，我们在家哪里不行嘛，我说啊就是在家，说啊就在家又怎么样嘛，我说啊就在家，他说是啊，啊在家为什么不行呢，我说啊你自己说的在家，他还搞不清楚什么叫在家，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有挂碍执着爱之所带住，执着难割舍的牵绊，这叫家，不是那个房子，也不是特别头那个，是重爱集合处，重难作集合处，难以割舍处，这叫家。当一个修行的人说这一块我不放，我只修这一块，那当然就不同了。你自己说的，你在家就是告诉我这一块我要。那我跟你讲这一块会有烦恼哦，不管反正这一块我要，那我所以跟你讲，所以出家在家不一样，为什么你说的这一块我要保留，换句话说这一块我宁愿受苦，你说的啊，不是吗？当然在家不一样，简单来讲就那一份牵挂，对不对？也是你的爱，如果家很讨厌你，找钱不出家了，就是家也可爱，你哭嘛，那一份让你很难割舍的，那、啊、到最后一定会割舍，我这铁口直断，一定都割舍，所以我出家才不会失业啊，因为你们一定会找到我们，那就是这样。所以我现在曾经有一个法师，他那时候有十几位女众年轻人很想出家，可是那时候他很客气，他说啊，我不剃度了。后来这些十几位年轻的女居士啊，后来陆续结婚。有一次他们面集合，就是经过了一二十年集合，他们有点埋怨师父。他说当初我们要出家，你说不剃，但我们也结婚了，我们有家，但其实他知道。其实很挂碍、这时候他更加体会如何修行一身轻、那个味道，对，所以我们经常会念那个赞生诗、那个也很好听，就是顺治皇帝赞生诗啊，我们世间人都放不下，人家皇帝都想放，啊，对吧？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生且半日闲。我们出家很忙哦，但他竟然讲说，百年三万六千日，我不及出家人半日的悠闲。因为一个真出家人，他虽然忙，但他的心不止。百年 人三魂丢剑子，不计深浅，但自闲。看，谢幕吗？你们没有。好吧，那就这样吧。就是自己要体会啦。不过我想啊，怎么讲啊，最好的善知识就是现实，从现实里面找到善知识，从现实里面的生老病死你会看到善知识。所以经常用理论谈啊，你不容易体会。所以有时候生活里面的具体的境界才是真的善知识，碰了以后你就知道。好吧，今晚就到此了。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请请。